想请问一下，我想很久，就是所有感情一定有它的业，是业力，所以产生你对这个的爱情，是因为我选择才变得不善，还是因为本身本身就是一个不善业？
那种不善的这个感情呢、啊，很少。基本上都是因为过去生有过这种善的关系，不管他是亲子关系，不管是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基本上都是因为过去生有这样的比较善的这种互动，然后在这一生里面呢碰到，然后根据过去生的那一种关系的深浅而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这个还算是因果的一部分，
这当然，当然。
所以说，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假设我这辈子非常努力的做功课，然后把这些因全部都消灭掉，所以我下辈子应该也不会有任何的感情了。
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你过去生那个有多少事你不知道，那里面已经种了很多的因了，所以你这一次如果不再继续造因，但是过去生这还有很多因。
可以消灭掉，
透过努力当然可以，如果能够解脱的话，从三界出离三界的话，那就消灭了，但实际上不太容易，实际上不太容易。所以变成就是说，与其是说想要不再有这样子的关系，不如说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种关系，当发生的时候要用比较适当的心态去面对它，让自己不再继续造作不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过去生种的因，我们没有办法去消灭它。
但是你产生爱时就不善了，是吧？
那所以啊，就说你要在这个爱情的过程里面，不要去伤害对方，尽量的去让对方的欢喜啊，这个快乐啊等等这些，这样子的话就少造作不善嘛。
老师，这个刚这个问题突然想到，如果有些人他是外遇的那种感情，就有些夫妻之间，其中有第三者，
对，
那他们跟那个第三者的感情，假设有我的另外一半，他跟外面的人有一些关系，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以前有善的因缘吗？
他们这个就有两类啊，一种是因为就是当事人啊他自己的贪，他贪着那种欲望，所以发生这个所谓的婚外的这种关系。另外一种是过去生确实他们有关系，确实有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等等，那一种情况的话，他碰到以后他会觉得有吸引力，彼此会有吸引力。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假设你过去生的那个关系啊比现在你这一生的关系啊要来得强的话，那你就只有放弃了。
所以有些人离婚然后跟第三者，
没错，那样子的话反而对对方只有好处。因为他就我刚刚讲了，假设他过去生比如说夫妻关系感情很好，这一次问题是他已经结婚了，但是他又碰到他了，后来碰到他了，这一次跟他结婚的这个也许过去生是兄弟关系，也许过去生是亲子关系，但是感情不是那么好，就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而然的就跟那个他碰到的这个过去生的这个夫妻啊就发生很强烈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与其去跟他吵啊，每天去闹啊，不如就放他走，让他去圆他的这个未了的情，这样的话对对方也好，对自己也好。
所以如果是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也没有办法阻挡，
没有，
如果可以阻挡的也许是那种，
如果是我刚刚讲的第一种，是因为自己的贪着，
那种可能就挡不下
来。那种就可以，那种过10年他没有体力了，就回来了。 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的，他这个先生有外遇，那么当时他很伤心，后来他就来找我，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形，他这个先生的外遇的对象，过去跟他是夫妻关系，所以感情很深。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放弃了，放了。他说我舍不得啊。我说他现在根本已经都心不在家里面了，人也搬出去了，你什么舍不得啊？人家早就把你舍掉了，那你还在那边这个执着什么？这个劝他劝了很久，没有带回去，对吧？那所以一直在受苦，心里面一直很苦。另外一个学生就刚好相反，他就听了我的建议，他就毅然的就跟他离婚。离婚了，现在生活都非常非常愉快，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啊等等这些，过得很好。这个先生因为找到了他合适的对象，也过得很好。那这个是更好一点结果。所以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你如果把这个过去生的这一个面向带进来啊，其实就变得很复杂了。我们这一生的这个人际关系啊，就变得很复杂。那因此在处理，这是我刚讲，我们基本上把对方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啊，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对于对方的期望就不会像这个没有把过去生的这一个关系放在里面来的那么的强。然后你当你必须要放的时候，你也会放得比较放松。这是这个我们从学佛的角度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面向。那这个面向其实这个很重要，你忽略掉的话，反而就是对自己就很大的不好。因为实在讲，假设我们真的爱对方，那你爱对方是要让他得到快乐嘛？他要是跟其他的人，男人女人在一起，他比较快乐，那就让他走啊，不要把他抓在自己手上。抓手上，他就正好给你回到家里面就给你摆铺个白脸，然后要不然就躲在电脑前面滑手机，那没意思啊，对吧？那你自己也不高兴，他也难过，碰到这种情况就放手。那当然这是从学佛的角度来讲，这跟世俗的价值有很大的不一样。
老师，那如果说就是单身人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遇到有强烈吸引力的对象，这是不是应该算是他应该是不是应该感到庆幸？或者这应该是一个好事。
你就顺其自然吧，也不用什么庆幸不庆幸。
那如果说因为这样而感到痛苦呢？
也不必要。
那要怎么样自处呢？
就过单身生活啊。
那要怎么说服自己违反世俗价值？
同样的，就是说从学佛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自己一个人单身生活对学佛比较有帮助的话，那就过单身生活，然后每天多花点时间做功课啊这些。通常是这样子，我观察了很多的例子啊，过去生做过和尚的出家人啊，经常这一生婚姻都不是很顺利，婚姻都不太顺利。这个我有一个现在是朋友了，以前是学生，在美国，他当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校花，非常漂亮，那么当然追的人很多，结果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多久就结婚了，结婚了一年生了一个小孩，就跟现在离婚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再结婚。他是上一次就出家人，所以我到那时候我在美国，他来找我， 他就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会不会再有继续有婚姻啊？我说你是不是想，你想不想？他说我可有可无啊，但是呢，他说我有一个毛病啊，我没办法跟人家同时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那你就算了吧，你既然没办法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而且后来帮他看一下，他的上一次也是我的学生嘛，他是出家人嘛。我说那你还有。还要想什么？就不要去想了，想了就是自讨自寻烦恼。所以像这些，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我们要做的禅修的练习啊，不要太勉强。你像你现在到了这把年纪了，
老师也要说出来，我一直骗他我是90后的，
那就顺其自然就是了，碰到就碰到了，不碰到就算了。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利他心跟讨好的那个讨好他人的那个？
讨好是一定是让对方觉得比较快乐。讨好有的时候是要委屈自己，要扭曲自己的心，这个叫讨好。利他不是这样，利他。有的时候你该用严厉的态度去面对他，就要用严厉的态度去对他，这是利他。但就像我刚讲的，利他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有好多种不同的方法。那这个就要靠我们平常的这个做练习啊，让自己的敏感度啊变得越来越敏锐，这样子我们能够当在碰到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快的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互动啊，对他最有利，这个要靠练习。
那这个练习是通过每天的反省去做？
每天的反省还有一些基本的功课。
老师，
我想
请问题。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说是缘是天定，份是人为，怎么理解这八个字呢？
缘是天定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过去生如果有过这个接触的经验的话，这个是在这一生里面，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你在这一生里面碰到一起以后，是好是坏？那个就要靠自己努力了。
份是人为，怎么行？
份是人为的意思，要靠我们的努力去经营。啊，有的时候，我见到过的情况是，他两个人本来是有夫妻缘的，这一次应该是可以是做夫妻的，但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经营啊，彼此没有去注意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啊，这个。结果到后来就分手了，这就是没有注意去经营。事实上，这个不论如何，在这一次能够结为夫妇，这个都是很难得的事情，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那如果说有机会结为夫妇的话，当然要尽自己的努力啊，去经营这一段婚姻。除非就是说，实在有一些这个。不可抗拒的力量，那必须要分手了，那没办法，否则的话都应该要努力。那你经过努力，它的结果有可能是维持了一个比较这个平和的一种状态。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效果，那没有效果也就只好分手了。
那如何能做到放弃呢？
放下就是说对那种即使是夫妻啊，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要把他当作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不要认为他是自己的，他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还是一个独立的课题。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心态去跟他互动的话，就像你在走的路上碰到的陌生人一样，
在这个 就是说在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哈、啊、在这种俗世红尘里面经历这么多以后呢，如果刚才我听你有讲说其实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感情，对不对？
嗯哼。
但是你说一个人经历这么多以后，喜怒哀乐都经历过以后，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到最后要放下，在放下那一刻放下怎么样去做到这个放下，就不再有苦，就是你苦得乐，
这个就是
怎么放下这种执着，
就是要通过练习啊，透过我们讲说第一个练习是去禅修死亡跟无常，禅修死亡跟无常，这个我前两次曾经讲过了。你假设你想到说今天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一天，最后一天，明天早上我起不来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要执着什么？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对那个原来你很重视的那件事啊，那个感情啊，就会比较淡。这是一种练习。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无常的练习，无常就是它不是恒常的，不是持续不变，它事实上是一直在变的。感情也是一样，我们从这个结婚的第一天，从结婚的应该讲第一天晚上开始，我们的感情就变了。虽然当天是那天是我们结婚日子，但是晚上上床的时候，你那个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开始变了。那就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我们要有这种体会，要有这种这个觉醒，就是我现在执着的这一个东西，这个感情到底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我们要去分析吧，是我结婚的那一天晚上的，还是我今天的？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东西了。虽然都叫做夫妻关系，但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能够这样子去做禅修的话，我们对于任何事情的执着啊，就自然而然的放松了。因为你执着的那个对象，你以为是跟以前一样，其实是不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就是家庭，亲子也是一样，夫妻也是一样，就是所有的缘分，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情感呢，是不是都是有因果和？
对。
都是有因果和轮回。
没错，没错。
就是说，换言之，曾经你伤害过别人，所以到最后你变成会比别人深深伤害，这就是报应，是不是？都是会有情感，是会有报应的。
会，这个就是果报。
果报是一般是在今生发生，还是说？
不一定，也许是今生，也许是下一生，也许是下下一生，但是一定会发生。就是我们从因果的角度来讲的话，凡是造作的因，它必然会结果，必然会结果。结果的时间不确定。
那是不是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就可以想，这是我曾经种下的因。
对。
所以现在我接触这样的果。
对，这样的话心情就比较平静，就不会，就不会这个有更多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去造作更多的不善因。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学佛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调这个心，让它变成这样，不受外界的这个状况啊来起伏了。
谢谢
不用客气。
我想要从子女的角度来问，
是，
就是如果说父母的期待我们没有办法去
满足，
对，那我们怎么样从子女的角度来
跟他保持距离啊？
就是让他 自己去调试，或者送他学习佛法。
那个比较不容易，不过也可以试一试。你可以把那个，把我给你那本书拿去给他看一看。但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并不表示说你这个就是说完全不理他，或者是说用这种负面的态度去对他，只是说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心态方面跟他保持距离，同时像你这样的话在工作上面保持距离，那这个会减少很多摩擦，减少摩擦对他反而比较有好处，对吧？但是你隔一段时间你要回去看你父母啊，你不能一直跟他保持距离啊，这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通常在比如说像我当然我现在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你们年纪还轻了，父母对你们总是有很多期望的，不管是婚姻的啊，或者是什么事业各方面会有期望的，那有。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的期望的，在这种时候你如果跟他这个每天接触有互动，他就每天就念你，然后他就生气，那然后他一生气然后你又回嘴，那就火上加油，就更麻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的策略就是保持距离，隔一段时间再见一次面，这会比较好一点。这样他即使要念你的话，也次数少一点，他也不会经常的在里面发脾气啊什么。这样对他也有好处。
所以面对他那个催促我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你赶快逃走。
你就跟他笑笑，就是新郎还没出现，你说你已经很努力在找了。
我知道，
那大江南北我都在找，
我说我都找到中国了。
对呀、啊，这个很平常的事，父母总是期望赶快结婚生小孩。就给我喝点饮料啊什么，坐得太累了，这两个小时，啊，腿不累，腿不酸了，你们坐得累不累啊？也可以起来活动一下，没关系。